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八篇一至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大卫赞美神的荣耀，并且感恩神将人视为尊贵。小朋友呢，可以毫不怀疑，毫不保留地去信靠神，赞美神的。但是年纪越大的人呢，就显得越难做到。要拿走那些令到我们不能够同神更加亲密同行的拦阻，求神使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地信靠祂，赞美祂，这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操练。当我们敬重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在神伟大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而当我们环顾神伟大的创造，我们都会觉得人真是何等的渺小。谦卑就是要正确地来到去尊敬神，而不是贬低自己的价值。造物奇妙，但是造物主竟然顾念一个好像你好像我那么卑微的人。当我们见到神创造的奇妙伟大，就会呢、惊讶于神为什么眷顾那些常常令他失望的人的呢？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只是比祂卑微一点。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或者感到自卑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看你是有极高价值的，我们是极其尊贵的，因为我们有创造主的形象。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神确定了全人类的价值，神亦都已经宣告了我们对他何等重要。我们都应该拿走那些自觉无价值的自卑感。神所赐予我们的福气，不单只是为了享受，亦都要让你和我好好地去运用。神赐了给人极大的权柄，让人管理整个世界，但是重大的权柄亦都带来重大的责任。假如我们有子女，我们就有身为父母的权柄，去叫他们做我们指示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有责任去关心子女的生活，他们的健康、成长、学业等等。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怎样去对待神的创造物呢？要有智慧地运用你的资源，因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忠心来向神交账的。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八篇的内容。 神是创造主，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面的鱼以及人类，当然其中包括你和我。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只要环顾四周，我们就能够见到神手中奇妙的作为。诗篇第八篇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里诗人重复第一节的赞美，唱到这一段好像是重复的副歌的时候，歌咏者会有新的领悟。由这句说话可以令人对最初所强调的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温故而知新。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不是指现在已经出现的事，但是总有一日神的名是要在遍地被人所尊崇，那时候神得赎的子民都要一起向神唱新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记载的，这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正在叹息、正在劳苦、正在等候救赎。但是神在万物之上，神将他的荣耀置于高天之上，在那里有一位主耶稣，他在两千多年前来到世上，出生在伯利恒，现在他就坐在神右边的荣耀里面。只有凭藉信心，我们才能够见到他。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记载，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记载，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是拥有着几咁荣美的前景。我要再次提醒你，诗篇第八篇是尼赛亚诗，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和他身为人子最后的胜利。我们就好像站在这首荣耀诗篇的边缘那里，高声歌颂我们的救赎主。跟着下来诗篇的查经旅程，我们开始要行一些梯级。这些梯级是连接了前面两首尼赛亚诗，即是诗篇第二篇和第八篇的。可以说诗篇第八篇去到了一个顶点，在这个顶点，在这个边缘，我们要开始从另一边来到落山了。行落山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七首诉说预言故事的诗篇，我们就会看到犹太余民在末日所要承受的苦难，同时亦都会看到罪人的下场。这里的罪人所指的就是那些目无法纪的人。诗篇第九篇和第十篇有很密切的关联，是有字母上的结构，是离合诗的一种的题材。比较可惜的就是在中文翻译本当中，我们看不出这种结构题材，不过在原文里面就可以看见。所以七十士译本的圣经和拉丁文圣经会将这两首诗摆在一起，并且认为他们是同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标题是《交与灵长调用慕拉辩》。慕拉辩的意思是儿子之死。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主题和诗篇第八篇其实是一致的。而我也都接受儿子之死，这个呢可以作为诗篇第九篇的标题的。大卫是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以色列当中可以说最受欢迎的创作歌手。有人说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见到巨人哥利亚的死亡，亦有人认为诗歌是讲拔士巴儿子的死，亦都就是投生长子之死。而我认为呢， 这首诗歌讲的儿子可以是指埃及地上曾经发生的事。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长子和牲畜。这首诗歌是以赞美来开始的。诗篇第九篇，诗人指出神的公义彰显于列邦之中。由内容来看，这首诗呢属于一首感恩呼求诗。诗人感谢神往日的救恩，预先称颂将要成就的救拔。首先诗人感谢称颂神，跟着诗人赞美神公义的审判，并祈求神拯救自己。最后诗人歌颂神审判恶人。这首诗结构上呢安排相当妥当，增添了诗歌的韵味。诗篇第九篇一至二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节经文里面诗人是被神的伟大作为所感动，他有一个的愿望要将神的作为传扬开去。这首诗歌和诗篇第七篇一样，是以赞美开始的。我们在诗篇第七篇和第九篇都看得到，赞美就是预先见到未来壮丽的德性。诗篇第八篇预言，当这一日来临的时候，万物都要伏在主耶稣脚下，成为人子的主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其实这首诗篇的第一部分是预言来的，预告未来在地上的情况。终有一日，人子是会接受公义和和平的宝座。从将来救赎的观点来看，这首伟大的赞美诗歌告诉我们，当那日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参与的。启示录就有这个景象，从以色列国到教会以及二十四位长老，这一大班人都要聚集一起同声歌颂赞美神。诗篇第九篇三至四节记载，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神不单止败坏仇敌，也都积极地为圣徒来到伸冤辩屈。神以公义审判仇敌，以慈爱眷顾他的百姓，被灭亡的不可以抱怨，而兴起的亦都不可以自夸。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见到诗篇第八篇提到的国度了。当那日来临，万物都要伏在主的脚下。诗人呢不是很关心神是不是站在那边，因为他关心的是自己必须站在神那边。对大卫来讲，最重要的是他有纯正的动机。我们都要确实站在神那边。现在诗人就提到将来的审判了。诗篇第九篇第五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命，直到永永远远。经文当中的外邦亦可翻译为列国，就是指那些敌对的国家。诗人在第六节称之为仇敌。诗篇第九篇第六节记载，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城邑，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诗人坚信外邦的欺压者将会受到神重重的责罚，而以色列所有的仇敌将要永远被遗忘，他们将要被埋没在自夸为文明的废墟当中。现在看似永恒的城市呢，将来要被连根拔起，并且永远的被人遗忘。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人很强烈地宣告审判将要来到。其实今日宣讲审判的信息足够未呢？我会说某些关于审判的讲道其实都够多了， 只是关于地狱的主题呢讲得很少。我注意到下最近大多数的讲道呢可能是传递着安慰的讯息，而有些讲道呢就是为了给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来去听的，希望呢是令人能够宣泄得到心中的苦闷。不过前几天我听到一篇有关地狱的讲道，牧师呢看来讲得很辛苦，我觉得他在传讲地狱讯息之前呢必须先苦心自问，确定到这个主题是影响了他自己先，即是说呢他真是为到众多迷失的人感到心痛。我们不单止要讲有关地狱的讯息，还要找合适的人来到讲的。我就认为自己呢我不是最合适去到讲地狱讯息的人，因为讲到这一方面的主题的时候，内心必须有很深的感动才得的。而诗人讲得很清楚，以色列所有的敌人都会被打败，这个是神的胜利，因为以色列的余民站在神那边。我认为我们见到的是埃及头生长子的死亡，这样就让我们明白反犹太人的运动呢是从埃及地开始，而在这块土地上面一个新的国王奴役神所拣选的百姓，并且想要消灭这个民族，让神不能够完成救赎的恩典和目的。就由那阵时开始，很多国家成为了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会继续痛恨以色列人，直到拯救的日子来到。跟着呢经文继续讲国度和公义的宝座已经建立起来，诗篇第九篇七至八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对恶人来讲，宝座就是一个惩罚的象征，对义人来讲，这个宝座象征神的救恩和赐福。圣徒藉十字架救恩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的，敌对的将要全部成为过去，为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位独一真神将一如既往的正直可靠直到永远，在神的宝座上发出灿烂的荣光，他要以绝对的公义来统治世界，人人都得到他公平的对待。保罗在雅典讲道的时候就使用这段经文来到去解释将来负责审判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诗人说神要按公义来审判世界，这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今日呢就是缺少了愿意遵守法律并且懂得判刑的法官。我们今日真正需要的是秉持公义，而真正能够去施行到公义的就是神。公正并不是按你和我的看法的，是神将光和暗分开，你和我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是神才可以做到，亦只有神能够宣布什么是正确。这些是圣经告诉我们听的真理。神为这个宇宙已经定下规则，神掌管宇宙并继续掌管下去，我认为这些是神的特权来的。诗篇第九篇九至十二节记载，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作高台，在患难的时候作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石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这段经文里面，诗人论到神施行审判的必要性。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必然拯救被压迫的人，鼓舞诚实的人，而义人是应当常常仰望神的。认识你名的人所指的不单只是理性上认识神，更加是热爱神、敬拜神、信服神的人。寻求你的人不是指表面出入于圣殿教会的那些人， 而是指生命完全委身于神的人。居石安的耶和华，这句怎样理解呢？根据撒母耳记下六章十至十二节记载，自从大卫将约柜迁移到石安，那里就成为圣山。通过这件事，石安在灵性上是具有圣洁的意义的。石安可以象征耶路撒冷、教会甚至是天国。最重要的就是石安显明了神介入历史。世上受欺压的民众要以神为高台，为可靠的避难所。所有认识神的人都要倚靠神，因为知道神从来没有令他的子民失望的。以色列不但要歌颂耶和华，还要完成向外邦众民传扬耶和华奇妙拯救的使命，并且指出追讨神子民血债的神不会忽视他选民的困苦，百姓的祷告必蒙垂听。跟着下来几节经文，我们会见到有关基督建立国度之前的景象。诗篇第九篇十三至十四节，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石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第十四节石安城的门和第十三节的死门是形成对比。救恩不单止是将人从死门来到提拔，也都同时包括帮助他们靠着神直达石安之门。耶和华，求你怜恤我。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恤。你可能心中有疑惑，因为我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是会带来公正，但是公正其实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建立起来的了。当他背负我们的罪，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怜恤，透过耶稣基督，怜恤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在主里经历喜乐。但是千禧年的各种情况呢，还未曾实现的。这段经文又将我们带回去痛苦的现况。大卫他仍然需要得到神的怜恤，让神保护他免受敌人的侵扰，以致石安城的门可以回响出大卫快乐的赞美之歌。诗篇第九篇十五节记载，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跟住呢，诗人又向前跳跃到将来的境况。嗰阵时，敌对闪族的外邦人都要跌翻入佢哋为犹太人所掘的坑里边，并且踏入佢哋为神古时之民而设的网罗里面。历史是不断咁重复嘅，咁就好似哈曼吓，佢被挂上咗自己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面一样。外邦人翻译做列国呢，可能比较好的。列国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看回今日世界上的列国，其实都已经陷入坑中无法自拔的了。这个其实就是今日世界的光景。诗篇第九篇十六节记载，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世拉，这节经文讲得实在太好。耶和华再次显明自己是施行公义的那位，他要令到恶人收取他们自己所种下的恶果，神是绝对不能够被人所嘲弄的。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恶人必定归到阴间，这个就是诗人所发出的呼求。阴间就是死亡，世人都忘记了神，他们完全忽略了神所设立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大卫说恶人必定会归到阴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并没有限制了阴间这个词语的。他并没有说一定是讲灵魂脱离肉体的状况，抑或所指的就是坟墓。 所以我们根据上下文来去理解，这里所说的阴间其实应该指地狱。这个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来的。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经文记载，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这节经文里面的穷乏人和困苦人，其实不单止是指到经济上贫困的人，同时亦都指到邪恶矛盾的制度和权力之下的牺牲者。由属灵的角度来看，这里亦都是可以指圣徒，那些永远不跟这个世界相和的公义之子。诗人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不过呢，看来下今天真的很多人忘记了穷乏的人的需要。今天也都有很多济贫的计划，但是在这些计划落实之前，往往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可能已经从中先得到自己的好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穷人就会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了。我们是不应该求助于人，我们应该求助于神才对。当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基督是神，当他再来的时候，亦必定会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到去行事。到时我们就见到穷乏人、困苦人得到纪念，并没有被神忘记。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